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非必要职员7号起休假，并且返回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将会签行政令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川普计划解散教育部，俾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巴拿马期待美国国防部长4月到访，达成重要协议。中国疫情令火葬场爆棚，当局隐瞒不报。华府空难沉获67名死者遗体，继续打捞飞机残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不单止被总统川普冻结对外援助经费，亦都传出将会被废除。该单位4号晚通知派驻全球各地的职员，负责非必要职务的将会在7号起开始休假，同时安排返回美国。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官方网站公告，休假将会在美东时间2月7号午夜前生效，适用的对象是所有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直接雇用的员工，但是掌管重要任务、核心领导和特定项目的人员就除外。针对派驻在各国的职员，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将会提供30日内返回美国的旅费。除了向直接雇佣的员工开刀之外， USA 还会终止非必要的个人服务承包商和机构支持的承包商。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 CRS 统计，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员工总数超过10000人，其中大约2/3在海外服务，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川普总统将会在第39届全国女孩及妇女运动日这一日，也即是美东时间5号下午，签署一项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加学校和大学的女子体育赛事，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4号在记者会表示，他计划陪同川普总统颁布这项命令。梅斯在新闻稿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恢复了公平，维护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初衷，同时捍卫了那些一生都努力在最高水平竞争的女性运动员的权利。面对可能影响全美大学体育联盟1100间成员学校的命令，美利坚大学体育联盟表示将会尽快改变他们的规则。目前有27个州对跨性别女孩和妇女参与学校体育运动进行全面限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考虑同美国国会以及教师工会合作解散美国联邦教育部，但是他亦都不排除可能透过行政命令直接执行。川普说，他提名的教育部长人选麦克马洪已经提前被通知，他的任务就是要令自己失业。川普强调，他希望教育部推动学校选择权，同时逐步将教育部的职能转移到各州，给州政府管理学校运作，而不是联邦政府。美国最大的两个教师工会，即是全国教育协会 NEA 和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 都公开反对川普的公共教育计划。川普批评，即使美国教育体系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的资金比其他国家更多，但是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就逐渐落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在4月访问巴拿马。巴拿马安全部长阿布雷哥4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证实，他和克格塞斯在星期二举行了电话会议，仲表示他期待克格塞斯4月到访嗰阵，美国同巴拿马能够达成重要协议，加强双方作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个星期在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之后，巴拿马总统穆尼诺承诺，巴拿马将不会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考虑提前退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将会改善美国船只的优先通行权。巴拿马政府仲计划对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子公司在运河两个出入口经营的关键港口进行彻底调查， 这些行动都表明巴拿马正在调整它的外交政策，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根据台湾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监测，流感疫情仍然在北半球流行，其中香港疫情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公布研究， COVID-19 病毒和流感病毒呈现此消彼长的交替流行模式， COVID-19 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行模式。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4日声称，目前北京仍然处于所谓的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发病高峰期，主要流行的病毒包括甲型 H1N1和 H3N2 亚型等，而这些病毒的抗原性异变传播速度快。大陆多地的民众披露，今年过年期间疫情来势凶猛，中国多地的医院爆棚，有很多是流感并发肺炎，五岁以下的幼儿和老人猝死激增。民众披露，这一轮的疫情比新冠更厉害，无论是艺人或是普通民众，猝死的人都激增。有民众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目前中国多地的火葬场爆棚，需要排筹，而当局就隐瞒不报。华府今年1月29日发生客机和美国黑鹰直升机相撞坠河的意外，是美国2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事件。官员4号表示，打捞人员已经沉获所有67名罹难者的尸体。参与打捞行动的政府单位发表声明说，除了一具遗体之外，所有的遗体身份都已经确认。工作人员正在持续在波多马克河寒冷的河水中打捞客机残骸。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表示，工作人员目前已经找到右机翼、机身中段、部分左机翼、机尾部分和方向舵。当地机构表示，客机打捞工作完成之后，就会开始打捞直升机。这宗事故，客机上的60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和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的3名士兵都没有人生还。
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在下个礼拜前往巴黎，出席由法国和印度联合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这个是他就任以来首次出访，该峰会将汇聚各国领袖、政府官员和科技企业高层，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问题。据法国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都将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共同主持。这一次峰会正值美国大举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由 OpenAI、 甲骨文和软银等企业组成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合资公司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人工智能相关设施，并创造100000个工作机会。法国官员表示，峰会将凸显欧洲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挑战，并展示法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目前法国已经有750家企业涉足该领域。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54-46的投票结果确认帕姆·邦迪为新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是特朗普总统的忠实政治盟友，这项提名的通过对特朗普和其政策阵营具有重要意义。邦迪曾担任佛州总检察长，并在2020年特朗普弹劾案中担任辩护律师，他亦都是特朗普媒体和科技集团的股东之一。他在确认听证会上承诺将维持司法部的独立性，并表示司法部长期被武器化，应该停止这一种现象。共和党人表示，邦迪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司法部带来极需的改革。由于司法部过去透过多项调查对特朗普进行了不公平的追查，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的两项起诉，共和党人亦因此期待邦迪能够改变这一种状况。2月4号，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来到阻止其获取核武器。 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不愿意这样做，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强调美国财政部将透过严格制裁加大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打击力度。美国国会议员普遍支持对伊朗施压，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近期共同提出决议，强调应对伊朗核威胁时美国应保留所有选项。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伊朗正加速铀浓缩接近武器级水平。伊朗则否认发展核武，但对铀浓缩研发亦都不予置评。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伊朗2023年石油出口收入约530亿美元，2024年产量达2018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企业成为伊朗石油最大买家，双方透过人民币交易规避制裁。另外，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暗杀他，美国将消灭伊朗。去年，美国司法部挫败伊朗针对特朗普的暗杀计划，并指控一名伊朗情报人员策划行动。今个礼拜，特朗普总统同意暂缓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30日，原因之一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承诺设立芬太尼事务主管职位，来到强化打击非法芬太尼的行动。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戴维·麦坚迪星期二表示，该职位将协调各省、地方执法部门和美国当局，并强化情报共享、打击毒品犯罪。渥太华亦将投入2亿加元，并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加强边境合作。美国日前推迟了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以及对石油征收10%的关税，来到观察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的进展。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去年美国边境防卫队在加国边境截获19.5公斤芬太尼，仅占美国总拦截量的0.2%。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正向加拿大扩张，美方期待更多行动。美国将在3月初评估加拿大的努力，再决定是不是恢复关税措施。杜鲁多日前两度同特朗普通话之后，加拿大暂停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计划。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宣布，60岁的金布鲁斯承认参与电信诈骗和洗钱，诈骗金额达5900万美元，部分资金流向中国。他和71岁的克莱兰和59岁的格里贾亚在2023年8月被起诉。起诉书指出，该犯罪集团通过伪造销售防疫用品的公司，诈领多州失业补偿金，并利用身份盗窃技术在全美开设数千个银行账户，来到申请虚假补助。其中金的公司获取1200万美元，并转移3500万美元到中国的银行账户。克莱兰和格里贾亚则通过多家公司处理资金，并向金的公司转账超过3000万美元。另外，600万美元流入金的共谋者名下企业。该案导致数百万美元本应救助美国人的款项遭非法转移，金已经认罪，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克莱兰和格里贾亚否认指控，预计5月受审。联邦当局强调，将持续打击疫情期间的欺诈行为，确保公司资金不被滥用。今个礼拜，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将迎来一场强烈风暴，预计2月5号到6号将带来大范围冰雪天气，影响交通和民众出行。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场影响广泛的冻雨天气将席卷中西部，并向东北部推进。密歇根下半岛、大西洋中部地区和新英格兰南部将受影响。天气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表示，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斯克兰顿、纽约州宾汉姆顿等地区面临严重积雪风险，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厚达1/4英寸的冰雹。另外，95号州际公路沿线，包括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和波士顿，预计将出现短暂结冰，影响通勤。 專家警告，橋梁和立交橋可能因結冰變得濕滑，導致交通事故增加，並可能造成停電和樹木受損。 AccuWeather 提醒，風暴將影響星期三晚間和星期四早晨通勤，建議民眾減少外出，做好防寒和應急準備。